I hope that the Lord will open our eyes to see this wonderful feast prepared by God for us to enjoy.
我要看见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些节期是为了让我们享受的。
Thank you.
我的负担是让我们都看到了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七个节期，我们更要看见这七个节期啊，在我们手在主的桌子这里就可以总结到一起了。
Remember, the Lord instituted the Lord's table.
记得我们的主。在他吃逾越节以后，他设立了他的桌子。换言之，在新约时代，我们的逾越节就是主的桌子，因为主是那个真实的逾越节，是逾越节的实际。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基督就是这一切，就是逾越节的实际。我希望你们有人已经去下功夫，把这些经节都列出来，除了我这个纲要上所提到的一些经节所列出来的，圣经上还好多处的经节都是说到这里，希望有人下功夫去把它列出来。你看我们可以把这个表或者是我们的纲要就是可以重新更新，越你要是找到了很多的经节越好，但是因为为着我们特会，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经节都列出来，否则我们这个图表太大了，图表会密太大。但是你们自己都可以在圣经中，你可以看到圣经里的经节，我们都可以把它加进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主的桌子昨天经历是比平常更丰富了，因为我们都看见这个节期守节过节的时候是更丰富的。那我们现在在说我们如何能够享受这个节日呢，这个节期呢那我说弟兄啊，你要苏弟兄，你又要教给我们另外一个办法了吗？我不在乎什么方法，我在的乃是这个本质实质，我在乎的是这个。我在问你这个实质是在哪里。你说怎么样，是在我们的那个经历里面。感谢主，当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主的话宣告出来，就是使我们的节日更丰富。你看说看那神的羔羊，那么又有一个人又带来另外一个经节说我们的主把一切的罪都背负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或者有人打开以赛亚书53章，然后读几节，你看这样多丰富，这样多好。然后你也可以读一些经节是有关于羔羊的宝血，是赎回我们，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代赎回。你看大家每一个人都带来一个经节，非常结实的主圣经里面的话都带到一处我觉得这样子这个节期是多好啊。但是为了能够选，就是能够奉献上这个经节，在这个聚会的时候读出来，不是你随时就可以有的，你在家里必须要预备。就好像我们这里的中午午饭要是就是 要是我们没有人预备有东西会准备到那里吗？你想说我们大家吃完聚完会就这边看，也没人预备午餐，那我们有的饭吃吗？那有人要准备水果，有人要准备菜，有人要准备热水啊，就一切的预备都要预备好，然后我们才有的吃。所以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应该是里头有所预备，有所准备来才来的。要是我们每一个人来的时候里面都预备好了平常有经营，那样你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主他当时设立主桌子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把饼拨开，他说你要这样行直到我再来。那你是不是就靠着你自己的头脑，靠着你自己的记忆力到这样一聚会眼睛一闭，就是感谢主你在树上，你在十架上为我受死，感谢主我的罪得赦。你可能从你头脑里面顶多就只出来这两句，你来的时候里头要预备好了。我们在主里要是都没有预备，虽然是过节，确实非常贫穷，顶多有几片面包，一点黄油，或者是有一点烙饼，其实就连这个都是你要准备好了才有的吃的。你是不是要想先预备好了你才能来参加来过节？否则我们大家来这里谁都不准备，你坐那头我坐这头在脑子里想我今天要怎么样来赞美主啊，我要想什么主啊。你有没有这样经历？你坐在那里，你突然你脑筋里一片空白，有个弟兄有人问我说，我觉得我每天都有经历主，可是我现在忽然一个都想不起来了。我完全同情，我明白了解，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早上读的经节，我们祷告的经节，到了晚上你想不起来你祷告的是什么经节。我们都有透过有这样的经历忘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要预备一个祭物献给父，你把它写下来，把你这奇妙的经历写下来，然后把那个其中最上好的拿来献给父神，在擘饼以后献给父神。要是你以为，而且呢，写下来一个好处就是你写下来的是重点，那么你讲话的时候就不会讲到45分钟还没有讲出你的重点。而且45分钟又忘了你该想讲的是什么都没有讲，所以你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把它写下来，你写的时候你就比较集中比较有重点，你真正所要奉献给父神的是什么，你把它写下来。因为你在这里不是讲故事，你在这里是把你所经历的基督，他是你的燔祭、素祭、和平祭、赎罪祭、赎愆祭，就在这里所列的这些祭物，就是我们那个图表的反面那里一边是节期，一边是祭物。你把这些神交给你说有五个这个祭，这可以说是好像我们的好像引导我们的父神，不是要任何的东西，这是父神定规的这五个祭。不要以为我们敬拜我们的活神是一件小事这你看这里都已经有规划好了的。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个工程师，你是不是就是这样就可以做了？你必须要上学。 他问前面那个 Toby 弟兄，你不是数学念数学家的吗？说你得的那个学位是什么？他说我忘了。表明说他是不是骄傲。否则你以为你在世上有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学位啊，你挺了不起的，你会自己觉得很骄傲。现在你看啊，主给我们明明的写出来这五个祭，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家里准备。我们知道有个弟兄他做了一个App 啊，就是你可以在电脑上给就是有一个像软件一样的，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把你的经历写进去，而且它那个每一个祭是不同的颜色，是很好的。所以要是你真的想要好好预备一个祭献给父，你就应该把它写下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练习操练做这件事。就像我说的，我们要学这件事，可能至少可能要学到半年，你才能够变成一个专家。你开始的时候，开始不行，但是要学，就好像你要做一个大厨，你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都把东西都烧糊了。你想要。我记得我第一次烤牛排，我放到那个微波炉里去，就一大块肉，最后一缩缩小的变成烤糊了，缩焦了，只剩一小块。我的两个女儿笑啊，肚子都笑痛了。她说：“爸爸做的这个牛排只有那么小一块，因为他不会。”
Well,
但是他至少他试着去做了。所以当我们要学习预备这些祭物的时候，你可能怕说有的东西烧焦了。你带来一个素祭，带来一个饼，就他昨天这个弟兄他做见证以前，他不是说吗，这个已经烤得太久了，就他等了很久才说的，他这个饼已经烤得太久了，该要说了。但是我们每一次继续操练练习的话，十次以后就进步了。所以你要是所谓的好像犯了错，没有关系。最大的错误就是你完全不去学，不去操练。但是每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肯学的人，他一路都会有碰到错误，都有错误的情形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不愿来聚会也不可以，就是完全没有预备的就跑来。至少我们这些经节我们要预备。你在想，你想想，要是每一个人啊预备一个经节是有关说到主的复活的，那时候的手出手结的光景会如何？那多奇妙，多好啊！借着死啊，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看这个经节可以，也可以读启示录第一章。看哪、我曾经死过，我现在又活了，而且我要活到永永远远。你看这是多好的经节啊，这就是我们可以能够把主耶稣基督当作灵祭啊，我们也真的经历他，就不只是经历他为我死而已，直到他为我复活，他已经复活了，而且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大能借着圣洁的灵被显明，被指派是神的儿子。你看这是多好的经节，再把你自己的经历加上去，你的经历加上主的话，来到主桌子的面前，你想主是不是要得着他的荣耀？ 我们要是说前面这个弟兄是主耶稣基督，好，看到大家都预备了，你所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一切各个面，我们说主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是蔡志清指着的弟兄，就是举例说啊，如果你是经历这样的基督，不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对不起，刚刚，那你里头也可以见证说，我经历的它是无酵饼，让我们要学来守节、来过节，而且我们可以慢慢进步，不要什么守旧，不要守旧，不要守的传统的观念。我们要来在来到主的桌子的时候，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希望在座前面这个弟兄，等他回到奈及利亚他的国家去的时候啊，也把这个带给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图标，再来看这个节期，就是七七节、五旬节。当你想到五旬节的时候，你脑海里浮起来的是怎么的一个印象？每一个人想到五旬节，都是想到圣灵浇灌下来。但是主要如何浇灌圣灵呢？他先要升上去，先要升天。主不仅是从死里复活，他要怎么样？他要升天。那为什么要升天呢？你知道这些问题啊是很奇妙的，你应该问的。那么他死在十字架上，难道这个不够好吗？那下一步是什么？他从死里复活。那他复活现在是代表什么？复活的意义是什么？只是从死里再复活吗？他胜过了死。
How?
怎么样？
So what is resurrection?
那么他复活了，所以主的话怎么说？
Beloved,
你是我的爱子，今日我生你。这就是属灵的意义。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借着复活他成了那位长子，不仅是他的独生子，基督本来就是神的独生子，他在永世里他就是独生子，但是他成为了人。那么主耶稣基督他这个肉身，他属人的这个，他成为人，在人里。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怎么说，他说今日，他讲的就是今日，今日我生你。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说，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彼得怎么说，他是怎么我们重生，是不是就是相信主耶稣？那彼得他说是得重生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这就看见主又复活意义极其重大，而且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他是长子，就表明我们是他的众弟兄。他是那首生的，我们是他的众子。你看这里有那么多的丰富，光是复活这里面许许多多的丰富。所以在这里要考考你们，否则我们都忘了昨天听到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记得， 我们所分享的，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七七节。为什么说是七七节？因为是在七个安息日，那么七七四十九，它的次日就是第五十天，所以七七节又叫做五旬节。五旬就是五个十，就是五十天。五旬节，那么当主耶稣升天以后十天，圣灵浇灌下来，为什么要先升天呢？那么主停留在地上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升上天上？所以他的使徒非常难过，说主啊，你要离开我们了。主先跟他说，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因为我不去，圣灵就不能够降下来。要是主现在和你一直留在地上，你眼睛肉眼可以看到他，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进到那里面做你的生命。这里有两重重要的意义，为什么我们的主必须升天，要升到天上？第一，首要的就是要应验经上所记的话，他要坐在神的右边的宝座上，他在宝座上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对我们今天非常有关，而且很重要的。我们刚刚唱过诗歌，说他是在荣耀里的那一人。当主创造人以后，他是要人与他同来掌权。人被造是要来掌权的，你应该认识这一点。你的命运，你其实是命定要来做王的。你不要以为只是讲笑话，或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我告诉你，绝对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神的话。你读创世纪第一章，他说让我们来造人，那么他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然后他说怎么样呢？要让他能够在他所造的一切所造之物，他才要掌权，在自己的形象啊，这个样式造的。然后他说呀，你们在这里要看见，我们是要在地上掌权的，所以主他先到地上来成为人，然后他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在神的右边。你知道神自己坐在宝座上不是什么稀奇事大事，但是一个人像你我这样的一个人肉身，像我们的这个人，人这个人上升成为人，人坐在宝座上，这个太奇妙的一件事。那我再问你们，主升天有几次？两次。第一次是升天去见父，为什么还要第二次再升天呢？第二次是为着要坐在宝座上，他是被荣耀加冕，他做王，而且这是这个人从死里复活升天做王。让我们来看启示录。为着年轻人在这里，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你看，他是为世上君王，在这里，他是做世上君王元首。这里是神还是那个是人？因为 他是那位从死里首生的，所以这个从死里首生表明是人，因为神不可能死啊，所以在这里不是指的神，但是你可以定死主耶稣，因为他是个人，但是主在第三天叫他复活，所以他就从死成为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而且他这里说他是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你看这个经节第五节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一个逗点，不是个句点，不是个句点，这就表明还有更多的。下面第六节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是使我们成为信徒，使我们成为基督徒，使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使成为跟随他的人，使我们成为弟兄姊妹，是不是？是不是仅此？还有更多的，他说还不够。前面弟兄说这些还不够，他说你还要什么？啊，我要成为国民，做父神的祭司。我就问 Jasmine 小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一个王，你要做王？他说感谢主，当主在临的时候，你就要看见这个实际。今天我们是借着这个住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来预备我们，让我们为那位要临的国度，很奇妙的国度，今天在这里做操练做预备。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启示录。不要以为我现在读的经节和五旬节无关，你要记得五旬节的开始是从神，是从主基督升天有关的。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二章。对，推拿的教会第六第七节，他说得胜的，要是你要遵守我的话直到末了，我要他就是说你今天要是得胜的话，我要向列国掌权。第二启示录第二章，对推亚推拿教会所说的，得胜的，我要你遵守我命令到底的，这是第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你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And he quoted Psalm 2 in verse 27.
在第二十七节那里，他也接着说，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他们是指着列国，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里他说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现在我们也要和他做王，同做王，一同掌权。有人说我今天是基督徒，我在等着上天堂，那你上天堂去干嘛？打高尔夫球吗？你不必升天才去打，就是这里哪里都有地方有球场。你以为从天上一个高尔夫球会掉下来？ 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这个。他说你将能够权柄，领受权柄，制服列国。所以主教导我们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但是大家都不关心这事。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我们命定的，我们命定给我们的。接着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的最末了，21节，请一个弟兄读一下。得胜的，大家来读。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你看，你要一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还是要在教堂里面那个一排一排的椅子上坐着？
Where do you want to sit?
你要坐在哪里？
Don't you have a desire to sit with him
on his throne? 你里面岂没有这个盼望要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吗？但是这个话是应许给得胜者的，得胜的，得胜的。这里是指着将来千年国度的时代，当主耶稣再来再临的时候的光景。要实现的，在圣经里面还有更多的经节，启示录第20章，我们要和他同作王，同掌权，而且是1000年，或者是到启示录的最末了，最末了的一章，22章，那里也讲到祭司。主耶稣，好多多处的经节。
Let me just read to you.
让我就读给你们听。
Concerning the servant, his servant.
就是讲到主的仆人。第三节，他说：“他的仆人要侍奉他。”22章3节，也要见他的面，他们要侍奉他，见他的面，不再有黑夜，他们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什么？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要什么？要掌权，要做王。中文是说做王，就是要掌权。你享受这些经节吗？主啊，你要不要来掌权？我看着那个在前排的弟兄姊妹说，你不要掌权吗？与基督同掌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升天的原因。这是极其重要的，这是为什么主要能够主要第二次升到宝座，就是第二次升天升到宝座。那么有关这个升天的事，让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在这里祷告说，愿意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就是1章18节，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心中的眼睛必须要被照明，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我们被呼召是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第19节，并下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我们就看见主升天的原因，他必须要升天。哦，借着这个浩大的能力，在他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因为神的计划是要把在地上掌权这个交给人来掌权，但你里头没有生命，你不可能来掌权。因为人堕落以后啊，罪进到人的里面，你现在放眼望去列国的光景，这些人能够来掌权吗？你看看到处都是充满的败坏不义，还有啊，到处都有征战，到处是谎言散布，到处都是不义的事。在那里有人是谋杀啊，到处彼此相杀。你看今天的啊，这光景是很可怖的，很可怖的。人们在这边滥用自由。虽然人他被造就是要来掌权的，当然神不能把这个掌权这事交给猴子。要是猴子的话，你想那这些大臣，这个纽约他让他来管可以吗？那纽约会变成一个大丛林，变成一个森林，里面都是像猴子一样，或者是大猩猩。你想神能够把那个权交给猩猩吗？交给狗啊猫啊，他们能够来掌权吗？在神一切掌权的这，在神所造的万物中，他没有一个能够来掌权的，除了人。这个是非常合于圣经的，这是圣经讲的。让我们来造人，使他能够掌管全地。可是很不幸的，当撒旦来了以后呢，他就败坏了人，罪就进入了人。那么结果人怎么样掌权呢？其实在这里是彼此相杀。你看就一代一代的各个的帝国，一代一代下来都是彼此相争。有巴比伦帝国、罗马帝国，一来就是摧毁一切。你看一代以来的各个帝国下来，最后怎么样，结果怎么样？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到末了三年半的时候的那个大灾难的那个光景更是可怕。那个是最末了，就是人类在地上掌权的最末了的那个光景是非常可怖的。就是因为这个堕落的人掌权，都是破坏。但是到末了，我们的主要把千年国度带进，他就是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我们要和他同做王。你看整个世界啊，他不能一个人来掌权，他要把你带进来，而且他不要这样自己掌权，他要把他的子民啊和他一同做万王之王。他是万王之王，他要和他的子民一同掌权。圣经上说我们是祭司和国王和君王，所以这里就看见这个五旬节的重要性是从主耶稣升天那个时候开始。那么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是坐在神的右边，坐在天上啊，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 他在这里所讲的天使，这些执政掌权的是讲的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是执政掌权的，但这些堕落的天使，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他们了。有能的主治的，这是指的人类的那些政府啊，人类有权的那些人。今天呢、啊，一切的事实都在掌握在主的手里，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一切。和一切有名的，这也包括啊，我们那个奥巴马总统，他是说不，一切有名的每一个总理，也包括你，包括我，一切只要是有名字的，超过一切有名的，而且不但是今世的，而且连将来的。来世的他也都超过了，来世就是指着将来的千年国度。不仅如此，那个还是旧造的列国，那么、新造就是教会。那教会的元首是谁？是主教，是教皇吗？你想要做个主教吗？你想要做长老？神是谁？是教会的元首？他说是主。他说真的吗？主今天不在呀、他说他是在吗？他真的在吗？在哪里？他在天上，在宝座上。那个宝座那么远那么远，他能够在这里掌权吗？在哪里？在你的灵里，在你的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是那荣耀的盼望。保罗说，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怎么样在天上在宝座上活，不是，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在我里面活着。今天基督在哪里？在教会里，在哪里？在我们的中间。但问题就在这里，他真的是你的元首吗？真的是你的头吗？你听他吗？你顺从他吗？人想要建造自己的制度，比如说罗马天主教。我再问一次，什么时候教会变成是罗马的了？所以罗马天主教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教，因为教怎么可能是属于一个国家是罗马。为什么这样来？就是由于康斯坦丁大帝在313年的时候，313年的时候他变成国教。但是我们知道教会不是属罗马的，教会也不是属于德国的，就是属于德意志。要是这就糟糕了，要是属于中国那更糟糕了。但是在这里有所谓的美国的浸信会，甚至还有称作南方美国的浸信会，南方浸信会，还有第一浸信会，还有的叫路德教会。这些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教会的元首是谁？是不是现在的这个主教？教皇，就现在的教皇。基督是教会之首，神已经立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问前面那个弟兄说，你是不是在 Lagos 教会的做头的？是不是？绝对不是。要是你是的话，要你做头，那基督就不做头了。而且如果你做头，那这就不是他的教会了，那是你的教会。谁能够够资格 是为教会。
What about all of us together?
做为首。
What about the four elders?
那么教会你是你做首，你做头，我做头，还是那四个长老做首，还是十四个长老做首？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做元首。我们都要学习，就站在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现在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在这里讲到不要像做小孩
一样。那么
他说这里四章第弗所书四章说常常我们就第十四节要不要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为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教训，唯用爱心做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他是元首，不是只是傀儡，不是只是做一个傀儡。你们三个弟兄其实是做首，他只是个傀儡，是这样吗？三个弟兄不够，再加一个，
one,
然后再加一个。你看，我们这个教会 是宇宙性的，因为前面在座几个弟兄的国籍啊，就是种族不一样，是这样的吗
？How about that？
是这样吗
？No， we need to grow up in all things.
我们要在凡事上长。进到元首基督的里面，所以谁是我们的元首，谁是我们的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是很实际的吗？是的。要是不是的话，你怎么能够长到他的里头去呢？怎么能够长进到他的里面？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在你日常生活里，你是不是凡事都顺服，是不是都连于这个元首？我问你，要把你头给砍下来了，那你的身体怎么样？身体就死了。你像我这，他指着前面的这个弟兄，他说：“我把你头给砍下，你的身体是不是还能够到处跑，走来走去，没有头？”那我再问你，你可不可以把你换个头，把别人的头换到你的身上来？或者一个假头放在你的代替你自己的那个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你知道现在有的人他是可以把那个什么猴子，把什么或者一个驴子的头灌到你的头上，代替你的头。要是我到教会里来是这个样子。
You want to have a donkey's head in the church?
我问了，你要不要在教会有一个驴头，驴子的头？
Christ is the unique head of the body.
基督是身体唯一的头，特定的唯一的那个头，而且他是万有之首，而且是为着教会做万有之首。我在这里说。长老们，不要以为你是元首，不要以为你是头，我们只是仆人在这里侍奉他。我们常常忘记这一个，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掌权，我们有权。再告诉你，在基督的身体上只有他做头，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个经节他说什么？马太最后一节什么？就是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们的主了。只是说地上，不是天上地上， 第十八节哈，马太二十八章十八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为了年轻人的缘故，让我们来读一读二十八章十八十七节开始，马太福音十七二十八章十七十八，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有的权柄 ，no， 他们说不对，不对，圣经上是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It should be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是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在这里 不只是天上，地上的也都赐给他了，都赐给他了。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权柄。在这里在座的哪一位，你可以说你有权柄？他问这位从奈及利亚来的弟兄，他说：“你有这个权柄吗？”对，那当地教会你有权柄吗？没有，没有人有任何的权柄。我们唯一的元首，唯一有权柄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是我们不学会这个，那就太悲哀了。让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五章。这里和我们主升天有直接的关系。知道圣经上的这些经节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认识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有关这些的经节。第五章，我在这边看到天上有一个景象哈，就是在第四第五四，然后我先退回去把第四章快快读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启示录四章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将要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感谢主，这个宝座是非常奇妙的。然后我们再现在跳到第五章，接着看第四章是介绍给我们看神的宝座。那么到第五章一开始，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解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这里就是说天上的天使和地上任何的人，不管是死了或者是活着，因为地上是活着的嘛，地底下就是死去的，都没有一个能够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在这里啊，这写着是约翰写着，他看到这个光景以后，他就大哭。他说：“没有一个能够配展开，那怎么办呢？没有一个配展开、配观看的书卷，因为这个书卷是记着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发生的事情，从主耶稣上升以后，一直到新天新地，一切。”都是在这个书卷里，也就是后来记在那个启示录里的。他在这里看见没有一个配展开配一观看书卷，他就大哭。长老在这里是指的二十四长老，是指的天使说的。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And behold, in the midst of the throne,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有什么？有羔羊站立。这羔羊是谁？就是我们的基督。
As though it has
像是被杀过的。
Now, the context of this is as though it has been freshly slain.
在这里，看，就是这个被杀的时候，就好像刚刚被杀的，因为主这个时候是刚刚由死里复活，四十天以后升上宝座。那这个时候，这个羊不羔羊不是那个等着被宰杀的那个羔羊。你看现在这个羊是怎么样？有七角，有七角。你看过一个羊羔羊有七个角的吗？你看过一个羔羊七角的吗？你有看过这个羔羊吗？是有七角的羊。你应该说阿们，我看过，就在这里有记载了，七角七眼。不仅是七角，还有七眼，表明他什么都看得见。他现在是所有天上地上的权柄都给了他了。你知道七在圣经里是个完全的数目，所以他的这个权柄是如此的完全，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也能够看见所有的事。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里说这个七灵，就是指他的七眼，就是看分派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什么都看得到，你的里头他也看得见。这个羔羊前来，这个羔羊啊，这个这个羔羊，他们在英文的动词是讲到第三者啊，就是他来到呀，对吧？他来了以后，在这里，他是怎么哪一人？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是这个犹大支派的。这个犹大是一个人还是个天使啊？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人还是天使？这都是指着这个人，但是这位人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成为逾越节的羔羊，现在成为了一个狮子。你晓得你认识这样的主吗？他是个狮子。大卫，他是犹大的狮子啊！你看过这样的狮子吗？
What a combination.
你看他是大卫的跟犹大支派的狮子，那到底他是羔羊还是狮子啊？你要知道这是何等好的一个配合在一起啊！我们的这个羔羊非常友善，非常这么谦卑，但是啊，你没有看见他的另外一面。有人说两个是，这里是有两个面，有狮子还有羔羊，但是啊，我们现在重点不在讲这个，我们再回头来看。
他
来啊，这是第五节哈。他来，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你以为主坐在那个宝座上，什么事都没有，是不是？把脚放在脚凳上，就在那坐着，什么事都没有，是这样吗？不是的，他可以展开那个书卷。这个时候。拿了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他们里面拿了香、金炉，这个香就是圣徒众圣徒的祈祷。你知道我们的祷告必须配合那位升天的基督，和他一同做工，一同劳苦。
And they sang a new song saying,
然后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而叫我们成为信徒你的圣经是这样写的吗从各方来啊，各方各国各民中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信徒不是只成为国民又做祭司归于神然后在天上执政是这样吗你要说不是是在地上掌权地上掌权你要做君王我们中文说国民哈，他那个翻正其实那英文的是说是叫我们成为君王做祭司第十节做君王做祭司而且是在地上执掌王权然后我又看见有大声伸缩就是第十一节十二节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第十三节我又听见天上地下在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坐宝座的羔羊这个是天上的那个景观当我们的主第一次升天就是把自己献上给父但他第二次升天那个就是好像是登基做王做万有之首他在这里能够揭开这个印然后他在这里要掌权就从现在从他升天以后一直到主再来这中间的一切都是他在掌管这是这个是五旬节的第一部分等我们回来第二堂聚会的时候我们再来讲五旬节的第二部分就是讲到圣灵浇灌下来感谢主
Part 1 Part 2
就是上下两部两个部分现在我们先15分钟大家休息一下